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30号，公元2006年3月2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白度母灌顶。澳洲深远西藏组织呼吁外长敦促中国允许达赖喇嘛访问。欧洲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主席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解散会议。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圆满闭幕。西藏安多大批儿童铅中毒。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星期三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大城经院，为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
只是真正的嘛，这个已经过了，西西姆中国的给接受了。
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时倡导信众要认真休息和研讨自己所信仰的宗教。
上界的教育没怎么应该少少出乎宗教的呀，你强制吃饭去送给他的在今天印度站呢没进来了呀，上半年不见了。
达赖喇嘛说，佛法宗旨是不仅人类万物生灵都要以慈悲为怀，建立利他的精神，对此要树立高尚的品德，将所学到的佛法理论运用在生活当中，多做有利于他人的事。达赖喇嘛强调，这次你们接受灌顶或许会延长几年的寿命，但是如果一个人以慈悲为怀，经常做一些利益众生的善事，他长寿一天所积的善果就多一天，相反一个经常作恶的人长寿一天，他所积的恶果就多一天。达赖喇嘛说，我们作为佛陀的弟子，在短暂的人生当中要多从事善业，将佛陀的慈悲和佛法教义继承和延续下去，为人类多造福，才可以得到毕生的快乐。达赖喇嘛进一步强调，万物生灵多有厌苦求乐之本性，而内心快乐是最根本最实际的快乐。
三百几位元呢那是不带用的意当然是难拿着什么意呢，三百几位元呢那有茶呀。
达赖喇嘛说，只有内心快乐才会使身体获得健康，即使身患疾病，只要内心快乐就会很快康复，但是以过零卡唱歌跳舞求得内心快乐是最愚蠢的做法，这只是暂时的去痛药而已。最重要的是以礼待人，以和为安，以善为本，才可以让内心真正快乐起来。达赖喇嘛说，人要长寿最重要的还是要讲究卫生，平时多注意卫生才会防止疾病，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达赖喇嘛在传授灌顶时特别要求在场信众为西藏境内正在受压迫的藏人尽早摆脱苦难衷心祈愿。为了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身体健康永驻世间弘扬佛法，今天在印度北部达恩斯拉随着达赖喇嘛主持的春季传法会在传授白度母长寿灌顶圆满结束的同时，设立在达恩斯拉的志愿组织为首的朱西达佛教中心、台湾和俄罗斯的部分佛教中心向达赖喇嘛进献了佛教最高礼节的供养永驻长寿佛事仪轨。结束一切佛事活动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还接见了大批近期从西藏抵达达仁斯拉的流亡藏人和结束印度朝圣之旅即将返回西藏的境内藏人。请继续收听新闻。澳洲深远西藏组织 ATC 要求澳洲外长 Alison Jarna 同这个周末到访澳洲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及西藏问题，并要求允许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访问中国。根据澳洲深远西藏组织 ATC 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指出，澳洲深远西藏组织呼吁澳洲外长卓呢支持达赖喇嘛为促进对话进展和建立互信提出访问中国部分佛教圣地的要求。 声明说，达赖喇嘛特使团从2002年开始到今年2月，与中共官员共计举行了第五次会谈。但是澳洲声援西藏组织 ATC 主席乔治·法雷表示，中国政府根本没有意愿进入到实质性和有意义的谈判中，相反却利用这些名义上的藏中会谈，在即将举行的2008年奥运会的敏感时期来防止国际上的指责。乔治·法雷强调，中共允许达赖喇嘛访问中国，将会在中国政府和西藏境内外藏人之间建立互信的基础，同时会提供在达赖喇嘛访问期间举行面对面对话的机会。声明最后指出，达赖喇嘛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55年，达赖喇嘛希望通过访问切身了解数几十年后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在今年30讲话中，达赖喇嘛再度重申他不寻求西藏独立，而是为西藏人民寻求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出席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解散会议，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报道。
本月22号，联合国和社会理事会一致通过决议，决定解散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运作了60年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宣告终结，将于今年6月19号正式废除设立在日内瓦的人权委员会。同时，联合国作出决定成立人权理事会。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次任强巴女士本月27号出席了解散会议。次任强巴女士指出，过去60年来，人权委员会一直是一个在人权领域上重要论坛，虽然有失误，但也有成就。然而，当前局势来看，解散他成立人权理事会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他还指出，过去多年里，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向联合国人权大会提交了西藏报告。如今虽然人权委员会已经取缔，但是在今年6月份召开人权理事会时，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计划向大会提交报告，阐述西藏流亡政府和西藏境内的现状。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认为，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应该联合起来，继续为西藏的人权事业付出努力，促进今年6月份的人权理事会上提出西藏报告。但是次任强巴也担忧，未来人权理事会是否像人权委员会那样，允许非官方性组织和人士在大会上发言，阐述西藏的真相和人权状况。联合国将在5月9号选举人权理事会的47个成员国，人权理事会将于6月19号举行首次会议，理事会的总部也将设立在瑞士的日内瓦。届时世界将知道新的机构是否确实能够保证人权记录良好的国家担任理事会成员。
请继续收听新闻。13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1次会议圆满闭幕，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从本月16号开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仁萨拉召开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于今天星期三圆满闭幕。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曼琼内在会议闭幕式上表示，虽然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任职期限还没有结束，但是至今所展开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等方面已经做了总结报告，并且将通过各新闻媒体等渠道向民众进行介绍。白曼琼内说，各议员之间以相互理解和尊敬的前提下，团结在一起共同为民族的自由斗争付出贡献是至关重要的。他还建议西藏流亡政府为了西藏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将来继续改善教师的各项待遇。另外，正在达仁萨拉展开访问的南非议会支持西藏组织代表团今天还出席了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11次会议闭幕仪式，受到了西藏人民议会政府仪仗未授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等与会者的欢迎。这次为期12天的第13届西藏人民议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先后就西藏流亡政府经济体系和藏中对话、流亡藏人社会福利、历年政府财政预算报告等有关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且制定了部分个人和官方议案。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多大批儿童铅中毒，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安多宗喀县甘河滩地区兴建的几家铅制炼企业单位每天释放出大量的铅毒，导致当地大批儿童铅中毒。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西部矿业铅业分公司的一名职工带着女儿到青海省妇女儿童医院检查身体时，发现女儿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了5倍。这一消息传开后，当地部分家长带孩子去检验，结果都是血液中的铅含量超标或者中毒。之后宗喀县环保部门对当地的一幼儿园的学生进行化验，其结果也显示所有儿童体内的铅含量都已经超标。随后从去年年底以来，西藏安多宗喀县甘河滩工业区和附近地区连续发生类似的情况。宗喀县甘河滩污染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对周围12岁以下的儿童进行了普查，但是家长们至今没有拿到化验结果，有关部门也没有向当地居民公布空气污染的状况。据透露，因为这一污染问题，宗喀县一位副县长和环保局局长已经被免职。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介绍的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
西藏人缺乏卫生保障的直接后果是，藏人的死亡率比中国人的死亡率高许多。根据世界银行1984年的报告和联合国建设项目91年的报告显示，1981年所谓西藏自治区的死亡率是7.48%，在西藏安多的死亡率是9.92%，而中国的平均死亡率只有6.6%，儿童死亡率也是如此。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儿童死亡率是150%，而中国只有53%。另外，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和安多等地区的肺结核病的死亡率与中国本土也和上述比例是一样的悬殊。1995年全西藏的寿命和文化教育水平在中国统治地区中最差的地区，西藏人的寿命指数是0.58，文化教育水平指数是0.33，同期中国人的寿命指数是0.73，文化教育水平指数是0.68。按照以上所阐述的，不管中国政府如何吹嘘在西藏的巨大发展，事实上西藏农村的教育水平和卫生状况远远落后于西藏流亡社会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西藏人口的变迁，中国政府侵占西藏以后始终顽固地坚持让大量中国人移居西藏，从而中国化西藏的政策，西藏等被中国侵占的西部地区地缘广阔，人口稀少，中国政府以这个为理由向西藏大量排遣中国人，而且这些迁移到西藏的中国人在经济和子女入学等方面享有比藏人更多的优惠和特殊的政策。即使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这些移民也是相对宽松的，对西藏进行移民的政策是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的。1952年毛泽东说，西藏是一个地域广阔人口稀少的地区，人口要从现在的200万发展到500-600万，逐渐地发展成为千万人口。1955年中国领导人刘少奇对班禅喇嘛说，西藏是一个地域广阔而人口稀少的地区，因此人口众多的中国可以迁移大量的汉人到西藏。5年后的1960年中国总理周恩来说，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但却不像国内其他兄弟民族那样拥有可以开垦的空地，地下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当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指出，所谓西藏自治区的人口从100多万发展成300万，人口发展的因素中也包括从中国移民的人数。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文化教育政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 DJ 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